弟兄姐妹平安。
弟兄姊妹们平安。
这个学期，这个季度我们主日的信息是，享受敬虔的福气。
我哋今个学期嘅主日嘅信息嘅主题系享受敬虔嘅福气。
什么是敬虔呢？
咁乜嘢系敬虔呢？
我在听，想大家答案。
我喺度听紧大家嘅答案。
敬虔，我觉得。说就是总结起来就是要爱神顺服神。
敬虔啊，对于我来讲，简单来讲就是爱神顺服神。
那么上一个主日啊，徐牧师讲了，就是在怎样成为属灵的俊男美女。
在上一个主日，徐牧师所讲的题目就是讲怎样成为属灵的俊男美女。
我觉得上一个实在是很丰富。
我觉得内容真系好丰富。
他不仅就是告诉我们怎么去就是怎样作为这个怎样去操练，做属灵操练来成为这个俊男美女。
佢唔单止话俾我哋听点样喺属灵上面可以操练去成为俊男美女。
其实圣经里边也给我们列举了一些人物，我们可以效法来成为俊男美女。
而圣经里面亦都列举咗好多唔同嘅人物，系可以俾我哋去效法，去学习点样去喺属灵上面系敬虔。
那么今天呢，我们就看一个俊男。
咁今日咧，我哋就睇其中嘅一个俊男。
这个俊男呢，就是约瑟。
呢个俊男咧就系约瑟。
刚才这个竞争读到说，他这个本身他长得也是很俊美。
啱啱竞争都讲咗，本身佢就生得好俊美。
但实际上，他在属灵上也是一个俊男。
但实际上在属灵上面也都是一个俊男。
那么我们就看看这个约瑟他是怎样做的，怎样敬虔神的。
那我们就接下来就看看约瑟究竟怎样在属灵上面是敬虔这样对神的。
那么其实就是刚才读了的，是读到这个创世纪的这个39章。
其实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的读的创世纪39章。
其实从37章以后呢，就是大部分都讲了就是说关于约瑟的一些故事。
其实从创世纪37章开始，就开始讲到约瑟一生中的故事。
他的主要的一生是记载在这个37到40章。
他主要的一生记载在创世纪37到40章。
他这个生于这个富有的大家庭，
他是一个很富有的大家庭出世。
他生了以后不久呢，他这个母亲就去世了。
他出生没几耐，他母亲就去世了。
但是当因为这个所以他就得到他这个父亲的宠爱。
咁但系咧，佢就得到佢父亲嘅宠爱。
但因为被父亲宠爱呢，就得到他这个哥哥们的嫉妒。
就因为父亲太宠佢，所以就变咗佢啲哥哥哥哥就妒忌佢，
然后就被为这个作为奴隶呢，就卖到埃及，
然后就将佢卖咗去埃及度做奴隶。
然后就在刚才所读的，在埃及的这个护卫长他家里边就做奴仆，
然后就好似我哋啱啱所读嘅，佢就喺埃及一个护卫长叫做波提佛底下做奴隶。
那么因为这个那个女主人呢要与他同亲，所以他不从，所以最后呢就被打为这个牢里边做了囚犯。
因为女主人话要同佢一起同寝，但系佢唔肯，所以就被打入监狱。
从囚犯以后呢，然后他又就是给这个法老解梦，最后成为这个埃及的宰相。
咁佢喺监狱嗰度，咁就后屘就帮法老解梦，所以最后就成为咗埃及嘅宰相。
说这个约瑟的一生呢，是可以说这个生活充满了起起伏伏。
约瑟的一生充满了很多的起起伏伏。
所以他是这个从这个爱子到奴仆，再从管家，这个再到囚犯，最后再管理囚犯，最后再做了宰相。
他由一个爱子变成一个奴隶，跟住又从奴隶嗰度又俾人落变成一个囚犯，又由囚犯呢度重新变翻做总管。
所以我觉得他这个生活呢，就是说酸辣苦甜他都经历过，
所以我觉得他的生活里面，他酸甜苦辣他都经历过。
如果从人来看说，最倒霉的事情他也碰上了。
如果由我们去由人的角度去看，最衰的事他都已经见过。
最幸运的事情他也碰上了。
最好运的事也都被他撞到。
我想如果是拍上这个好莱坞要拍电影的话，把他拍起来可是非常精彩的。
如果 Hollywood 要将佢拍成电影嘅话，估计都几精彩。
但是我们看到，就是说，不管他生活，生活怎样变，
当我哋都可以睇到佢唔理佢，不论佢生活系点样改变，
他的环境怎么变，
佢嘅环境系点样去改变，
他地位怎么变，
佢嘅地位有咩改变？
但是就是有一点没有变，
但系有一点佢系冇变嘅，
就是说他敬虔神的心没有变。
就是他对神那个敬虔的心是没有变过。
正因为这样呢，神就与他同在，祝福他。
就因为 他对神敬虔，神就一路都与他同在，一路祝福他。
我们常常可以看到，就是让他这个生活能够化险为夷。
我们常常可以看到他很多时候很危险的情况都可以化险为夷，
让他的苦难呢变为祝福，
也都将他的苦难变成他的祝福。
神没有允许这个天色常蓝，
神从未话呢个天系成日都会蓝嘅。
我想我们每一个人的一生也不是一帆风顺的。
我谂我哋每个人嘅一生都唔会一帆风顺。
我们会遇到这个顺境，
我哋会遇到顺境，
我们也会碰到逆境，
我哋都会见到逆境。
我们生活有甘甜的时候，
我哋生活有甘甜嘅时候，
我们生活也有苦难的时候。
我们的生活也都有苦难的时候，
但是我们能不能像约瑟一样，能够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一个敬虔神的人呢？
但我们可不可以好像约瑟一样，不理在任何情况底下，我们都是一个敬虔神的人？
我们能够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够得到与神，能与神与我们同在，得到神的祝福呢？
我们是不是可以在每一个情况底下都可以是与神同在，是得到神的祝福呢？
那么我们就看一看约瑟是怎样做的，就以他来为榜样，我们做一个敬虔神的人。
咁我哋接下落嚟就睇下约瑟究竟系点样做嘅，咁我哋就可以以佢为榜样，去做一个努力去做一个敬虔嘅人。
让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
等我哋一齐去祷告。
天父，我们谢谢你。
天父，我哋感谢你。
我们谢谢你，因为你爱我们每一个人。
感谢你，因为你爱我哋每一个人。
你也要把最好的赐给我们。
你要将最好嘅赐俾我哋。
但是你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
但你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
常常我们当我们处在生活和事情当中的时候，我们常常不明白。
当我们常常在生活那里碰到很多不同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不明白。
我们也常常有软弱，我们也常常有抱怨。
我们也都常常会软弱，常常会有抱怨。
我们就是求主你自己来常常与你的话语来教导我们。
求主你真系成日咁样用你嘅话语嚟教导我哋，
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对你有信心，
帮助我哋，等我哋对你有信心，
让我们有一颗爱你的心，有一颗说服你的心，
等我哋有一颗爱你嘅心，同埋顺服你嘅心，
让我们不管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能够看神不看人，
等我哋喺生活中任何一个情况底下，我哋都系仰望住你，而唔系睇住人，
我们也看神不看环境。
我们都是看着神，而不是看我们周围的环境。
我们愿意把我们的一切交托给神，向神来仰望。
我们可以将我们生活上面所有的一切交托仰望在神的手中。
再让我们在我们生活中经历你的丰盛，
在我们的生活中经历你的丰盛，
做一个敬虔神的人，
做一个敬虔神的人。
我们这样祷告，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我们这样祷告，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
阿门。
我想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所面对的不在乎一个是人，不在乎就我所面对不在乎就是人或者就是我们的环境。
我想在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里面，我们每日所面对的一是就是人，一是就是我们面对的事，或者我们可以另外讲叫环境。
所以我就想今天我主要就从两个方面来讲这个约瑟他是怎么来敬虔神的。
那我们今天就从两个方面去看看约瑟是怎样敬虔神的。
第一个我就想从人这个从人的这方面来讲。
第一个我想是由人那边开始去讲。
就是说约瑟他敬虔神他不受人的影响。
约瑟敬虔神是不受其他人的影响。
那么敬虔神的人呢不受他人的影响，因为他看于神呢高于人。
敬虔的人他不容易受到其他人的影响，是因为他将神是比他看得比其他人都重。
所以他行事为人他不是说看人怎么样，看他做看他这个是不是能够是不是得罪谁。
所以这些人做事的时候，他不是会看究竟会不会得罪人，而是看会不会得罪神。
他不怕得罪人，因为他不计较自己的得失。
他不怕得罪人，因为他不计较自己的得失。
那么约瑟呢，他敬虔神不受他人的印象呢，其实 我在这个圣经里面也有两个方面我们可以来看。
咁约瑟敬虔神不受其他人的影响呢，主要可以表现在两个方面，我们可以接下来看。
那第一个方面，他就是不受家人的影响。
第一个方面就是他不受他家人的影响。
这个不受家人的影响主要就是不受他哥哥的影响。
我们最主要就是看不受他哥哥的影响。
在创世纪第37章第二节这样记载。
在创世纪37章第二节这样讲。
说这个雅各的基列如下，就是约瑟17岁与他哥哥一同牧羊，他是个童子，与他父亲的妻皮拉和西普拉的儿子常在一起。约瑟经他哥哥的恶行报告给他们的父亲。
雅各的纪律如下，约瑟17岁与他哥哥们一同牧羊，他是个童子，与他父亲的妾剔拉色帕的儿子们常在一处，约瑟将他哥哥们的恶行报给他们的父亲。
我觉得有些人看到这个可能就会想说，哎呀，这个把这个约瑟把他哥哥的恶行报给他父亲，这不是这个背后打小报告吗？
咁样有好多人就会睇到，咦，约瑟将佢哥哥平时做啲嘢话俾佢爹哋听，咁系咪即系金手指呢？
其实我们来从上下文来看，这个约瑟呢，不是背后打小报告。
如果我哋由上下文咁去睇，我哋就知道咁样其实唔系喺度打小报告。
因为打小报告的人是往往是想这个得到好处，对吧？
因为打小报告的人通常是想得到好处。
但是我们从这个上下文来看呢，约瑟呢，他不是打小报告，而是他这个诚实敬畏神品格的一个表现。
咁我哋睇上下文，我哋就发觉约瑟佢打小报告并唔系为咗得到啲咩好处或者要讨边个嘅欢心，而系佢诚实嘅表现。
那么打小报告，你往往是要得到好处。
打小报告通常就会得到好处，
要取得欢心，
要可以取得欢心，
或者要得到什么奖赏，
或者可以得到啲咩奖赏。
那么约瑟他是不是要得到父亲的欢心呢？
咁样约瑟系咪需要佢爹哋嘅关心呢？
实际上不是，这个三十七节第三章告诉我们说，以色列原来约瑟呢过于爱他的壮子。
其实在37章第三次都告诉我们，在以色列原来爱约瑟过于爱他的种子。
所以他已经是他父亲所爱的，他不需要再得到什么关爱了。
因为他本身已经在他父亲那里得到很多的爱，所以他根本不需要再要更多。
那么他要是不是要得到奖赏呢？
那他究竟是不是 要得到奖赏呢？
有可能，
都有可能的。
但是这个我们如果在看这个37创世纪37章第三节的后半节的时候，就是说实际上是在他父亲为了关爱的时候给了他一件彩衣。
我们在37章第三的后半节，我们看到其实父亲对他的关爱就给了一件彩衣给他，
但是给了这个彩衣以后呢，没有给他得到好处，反而引起了他哥哥的嫉妒。
但是当他拿了这件彩衣之后，不单止没有带来好处，而他的哥哥都开始去妒忌他。
我想这个约瑟呢，我们知道他以后能做宰相肯定是一个很聪明的人。
我们都知道约瑟他之后会做了宰相，那其实约瑟应该是一个很聪明的人。
要知道这个打小从要想这个知道要通过打小报告来得到奖赏肯定是一个得不偿失。
那所以他应该很知道，如果他打小报告他得到奖赏可能是一个得不偿失的事。
我们家有两个孩子。
我们家有两个小孩。
大的叫念念，小的叫杰西。
大那个叫念念，小那个叫杰西。
如果在他们小的时候，如果这么我们大人不在家，他们小孩闯了祸的时候，
如果我们以前大人不在家的时候，他们闯了祸呢？
如果我们回到家，就是如果是这个老大盖的，我们说，哎，究竟是谁闯的祸？
我们回到家就问究竟是谁做的呢？是不是哥哥做的？
那老二就会说是哥哥。
那他小佬就会说不是，是哥哥。
再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再去同一事情发生了，再问这个杰西说到底是谁干的。
过了几年我再问小佬究竟这件事是谁做的呢？
即使老大概他说不知道，
即使是哥哥做的他都说不知道。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因为他学聪明了。
因为他学聪明了，
他知道如果说了实话以后有什么后果。
佢知道讲咗究竟讲咗真话嘅时候会有咩后果。
雷同说这个县官不如县官，
所以呢个话县官不如县官。
你父母总有不在跟前的时候，
你父母总有唔喺你面前嘅时候。
你说在父母如果不在的时候呢，他就会修理他。
咁所以当父母走咗嘅时候，佢就会整佢一餐。
我想这个约瑟也不会不明白这个道理。
我谂约瑟都唔会唔明呢个道理。
他年纪轻，
佢好后生。
我们知道和他一同就一个母亲生的呢，还有一个叫便雅悯。
我哋都知道另外仲佢仲有一个母亲生嘅叫做便雅悯。
便雅悯比他年纪更小。
便雅悯比佢年纪更细。
所以他哥哥们是人多势众。
所以佢嘅哥哥其实系人多势众。
所以这个在创世纪还记得说他和哥哥一同去牧羊。
在创世纪里面仲讲亦都讲到佢同佢哥哥一起出去牧羊。
你知道在那个时候牧羊一出去就是好几天。
咁你知道当时如果要出去牧羊嘅时候，一牧就会牧好几日。
所以他和哥哥在一起的时间也很长。
所以佢同佢嗰啲哥哥嘅一起嘅时间会好长。
所以你和哥哥在一起，那么那个时候，那么父亲不可能会再给你撑腰。
咁所以当你同你哥哥，即系当佢同佢哥哥一起嘅时候，佢嘅爹哋都唔可以继续同佢撑腰。
所以这个约瑟，我觉得他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他不会说，就是知道为着这个，为着这个要得奖赏，这个在背后来打小报告。
所以我哋知道约瑟咁聪明嘅一个细路仔，佢唔会为咗要得罪佢哥哥而系背后要打小报告。
那么你说这个他是不是要讨父亲的欢心呢？
咁你觉得佢系咪要讨佢父亲嘅欢心呢？
这个我们如果看37章这个七到37章9到10节的时候，就会知道，就是说他后来做了一个梦。
如果我哋睇创世纪37章9到10节，我哋就知道佢后来又发咗一个梦。
他就告诉他哥哥说，这个就是第一个，他说他做了一个梦告诉哥哥了。第二个做了一个梦，又告诉他这个爸爸妈说，他做看梦见了，就是说太阳和月亮有一个11个星星与他下拜。
咁佢发咗一个梦就同哥哥讲，跟住又发咗另外一个梦又同佢爹哋讲。佢话看啊，我又作了一梦，梦见太阳、月亮和11个星。
那么耶稣把这个梦告诉他父亲和父亲的时候，他父亲就很生气。
咁当约瑟讲呢一个梦俾佢爹哋听嘅时候，佢爹哋就好生气，好嬲。
就是说，这个父亲，这个月亮还有太阳代表这个父亲和母亲。
佢觉得月亮同埋太阳就代表咗父亲同埋母亲。
所以就是说，约瑟呢，他是不是说他有什么事情，他就看见他，从这可以看到约瑟是一个很正直的人。
所以话唔，我哋唔系话约瑟佢想做啲乜嘢，但系我哋知道佢系一个好正直嘅人，
一个很诚实的人，
一个好诚实嘅人。
他有什么他就说出来，
佢知道啲乜嘢佢就讲出嚟。
他并不是说他为了要讨取父亲的欢心，所以才把这个，就是说哥哥的这些不好的行为告诉父亲。
佢唔系因为要讨好佢嘅父亲，就将佢哥哥嘅嗰啲唔好嘅行为话俾佢父亲听。
因为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那么他就容不得这个罪恶。
因为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所以他就不可以忍受罪恶。
所以他希望他的哥哥们能够远离罪恶。
他希望他的哥哥他们可以远离罪恶。
也可能就是因为他年纪小，我想他硬给他哥哥讲过，哥哥可能他们不听他劝告，所以呢他就向他的父亲来报告。
因为本身他是小佬，我估他们应该都以前会同过他们的哥哥讲，但是他们的哥哥并没有听到这些。
如果你想想，如果他 不想父亲来报告，他能向谁来报告呢？
那如果他不再跟父亲讲的话，那他还可以跟谁报告呢？
那么约瑟，我们在想，约瑟将他哥哥的恶行报告他父亲，是不是他不爱他的哥哥呢？
那约瑟将他哥哥的恶行告诉他爹地听，究竟是不是因为他不喜欢他哥哥呢？
不是。
不是的。
如果我们从37章第12节到17节，我们可以看出，
我们由37章12到17节，我们就可以看到
约瑟呢实在是爱他们。
约瑟其实是很爱他们的。
约瑟就是奉他父亲的这个之命前往这个多滩来寻找他们的哥，前往这个实践去寻找他们的哥哥。
本身约瑟就是奉他父亲的命令就去这个事件去要去找他的哥哥的。
到了实践，寻找不到以后，又到了多滩去。
佢当约瑟去到试剑嘅时候，佢并唔揾唔到佢嘅哥哥，所以佢就去咗多丹。
最后到了多丹呢，找到了哥哥。
最后咧就揾到哥哥。
其实就是说，我们从为什么这个雅各的担心他们的哥哥在实践呢？
究竟点解雅各即系爸爸佢会担心十个仔喺试剑嘅安全呢？
如果你再往创世纪再往前面看，这个34章呢就记载，就是当时他们这个雅各的两个儿子，他就是西面和利未，为了这妹妹呢，就把这个实践的乃丁杀掉了。
如果我哋再喺前面睇创世纪34章，我哋就知道雅各嘅儿子这个西面同埋利未就为咗佢哋嘅妹妹，就将多丹嗰边嘅人所有嘅男嘅就杀晒。
所以约瑟的哥哥在实践放羊的时候，所以这个雅各呢就担心这个他们哥哥的安危。
咁所以当佢嘅嗰啲即系约瑟嘅哥哥佢哋去嗰附近放羊嘅时候，
他就告诉
担心佢哋嘅安危。
他就告诉约瑟，你到那个时间去看看你哥哥他们平安不平安。
咁所以佢就差遣约瑟去嗰度睇下佢啲哥哥究竟系咪平安。
所以雅各到了时间以后呢，约瑟到了时间以后呢，他就有人家告诉他说，你哥哥已经平安的，就是到了这个多山去了。
咁所以当约瑟去到试剑嘅时候，试剑当地嘅人就话，佢嘅哥哥已经顺利去到多丹。
那么约瑟呢，本来到这个时候他已经完成他的任务了。
咁照计嚟讲，约瑟喺呢个时候已经完成咗佢嘅任务。
他已经可以回去告诉他爸说，哎，他们我到那去看了，但有人就告诉他们很平安。
其实他可以直接就翻归话 OK 啦，已经冇问题。
但是没有，他继续到多丹去寻找他的哥哥。
咁但系佢冇翻去，佢就继续去到多丹去揾佢嘅哥哥。
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他爱他的哥哥。
咁点解咧？因为佢爱佢嘅哥哥。
是啊，一个就是说在实践安全，那么在多丹安全不安全呢？
咁佢哋喺事件系安全啦，咁究竟去到多丹佢哋仲安唔安全呢？
所以他心里边着急，他挂念着哥哥的安危，他是虽然就是年幼孤单一人，也到那里去寻找他的哥哥。
咁佢心里面就好急啦，佢好担心佢哋哥哥嘅安危。虽然佢嗰阵时佢好细个，而且亦都系得佢自己一个。
所以我们看出这个约瑟把他哥哥的恶行报告给他的父亲呢，不是不爱他哥哥。
所以我哋由之前嘅例子可以睇到，约瑟佢将佢哥哥嘅恶行话俾佢爹哋听，唔系为咗自己嘅好处，
也不是为了自己的好处。
唔系为咗自己嘅好处。
相反，他是爱哥哥，他把他哥哥的恶想告诉给他父亲。
调翻转，佢其实好爱佢哋嘅，佢嘅哥哥，所以佢先将佢哥哥嘅恶行话俾佢嘅。
因为他敬虔神，他凭诚实凭这个爱心说诚实的话。
因为佢敬畏神，所以佢决定凭爱心讲诚实话。
他敬虔神，所以即使是家人，虽然他爱他们，但是他不包庇他们的罪恶。
因为他敬虔神，所以就算是屋企人，虽然他很爱他们，但他们都不会包庇他的罪恶。
我就在想，就是说我们有没有在我们的一些生活上，就是对我们的亲，就是说看到我们的家人或者亲属所做的与圣经有相违背的事，我们有没有妥协？
咁我哋就会谂，究竟我哋平时喺日常生活里面，我哋会唔会见到我哋嘅屋企人做一啲同圣经里面嘅教训相违背嘅事情？我哋会唔会喺呢个时候妥协呢？
我觉得圣经教导我们要与我们家人和睦。
又或者圣经同我哋教导我哋，叫我哋要同家人和睦。
但不意味着我们要放弃我们的原则。
但系咪又意味住我哋要放弃我哋嘅原则呢？
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以约瑟来为榜样。
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以约瑟为榜样，
不论面对任何人，我们对敬虔神的心智不动摇。
不论我们是对任何人，我们敬虔神的心都是不变的。
那么约瑟不受他人的影响呢，还有一个第二个方面，就是他不受上司，就是女主人的影响。
咁约瑟敬虔神嘅第二个方面就系佢唔受上司，即系女主人嘅影响。
那么刚才在39章这个读到这个7到10节，就是说约瑟的这个主人呢，要让约瑟与他同寝。
咁我哋啱啱读嘅创世纪39章7到10节，我哋就可以睇到约瑟嘅女主人话要同佢一齐同寝。
约瑟对他女人怎么说？对那个女主人怎么说的呢？
咁约瑟究竟点样回应女主人嘅说话咧？
他说：看呐，一切家务我主人都不知道。
佢话 看啊，一切家务我主人都不知道。
他把所有的都交在我的手里。
他把所有的都交在我手里。
在这家里没有比我大的。
在这家里没有比我大的。
并且他没有留下一样不交给我。
并且他没有留下一样不交给我。
只留下了你。
只留下了你。
因为你是他的妻子。
因为你是他的妻子。
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谁呢？
我怎能作这大恶得罪神呢？
我们看这个约瑟他回答的这个女主人的话，就知道他是一个天天生活在神面前的人。
我们看约瑟怎样去回答女主人的说话，我们就知道约瑟是一个日日都生活在神的里面的人。
我想他心里边非常清楚。
我想他心里面很清楚，
这个女主人就是他的上司。
这个女主人其实就是他上司。
如果你 拒绝的话，你就会不仅前途会带来这个影响。
如果你拒绝了他的要求的话，可能不单止前途会受到影响，
生命也可能会有危险，
可能还会有生命危险。
但是约瑟呢，他敬畏上帝，他看上帝的看上帝呢高过自己利益。
但约瑟他敬畏上帝，他将上帝看得比其他一切东西都重。
他讲到，我说我怎么能做这事得罪谁呢？
所以他说我怎么可以做这件事去得罪神呢？
这说明他在他的心里面，上帝呢高于一切。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由这里可以看到，上帝对约瑟来讲是高于一切。
他宁愿得罪他的上司，
他宁愿得罪他的上司，
也绝不做上帝不喜悦的事，
亦都不会做上帝不喜悦的事情。
另外他也不能说就是说能得罪自己的良心，
因为他亦都说他不可以得罪自己的良心。
所以主人既然信任他，把一切都交给他，
主人很信任他，所以将所有东西都交给他。
他也不能因为说主人看不见不知道他就犯罪，
他亦都不可以说因为主人看不到亦都不知道，或者之后他们都可以隐瞒他。
他这样做，他那样就会亏对主人的信任。
咁佢如果真系做咗嘅话，佢就会愧对主人嘅信任。
但是我们刚才读说，事情到这个时候还没有完。
但系呢件事到呢度仲未完。
后来这个女主人就天天的来，这个就是对约瑟说，对约瑟，来这纠缠约瑟。
之后佢嘅嗰个女主人日日都嚟揾约瑟，日日都要讹佢。
约瑟呢，却不听从他。
但约瑟呢，从来都冇理过佢。
不与他同寝，也不和他在一起。
冇同佢同寝，亦都甚至系唔同佢喺埋同一个地方。
我觉得有时候是可能有些人说啊，一次你可以能够做到是，一次可能不难做到。
有好多人都会觉得即系都会同意一次要拒绝一次或者真系唔难。
但是如果你天天面对这个女主人的这个试探却不动心。
但如果你日日都要面对女主人的试探，但是你都不动心的话，
如果没有一个敬畏神的心，我觉得是很难做到。
如果没有一颗敬畏神的心，我觉得是很难做到。
因为他是你天天与所要面对的上司，
因为你日日 都要对住这个上司。
他也是主人的妻子，
他都是你主人的妻子。
他可以在主人面前能够夸奖你，也可以提拔你。
他可以在主人面前赞你提拔你，
他也可以在主人面前来控告你陷害你。
他也都可以在主人面前去要去谋猎你，也都可以去踩你。
所以我在想，如果是我们弟兄在这个情况下，我们会怎么去做呢？
咁我哋都想谂下想睇下，即系在座嘅弟兄系碰到呢种情况嘅时候会点做咧？
或者是我们弟兄姐妹在工作中，我们都有上司。
又或者我哋弟兄姊妹喺我哋嘅工作场合上面，我哋都有上司。
或者是你面对上司要你做一些与神的教导所违背的事情的时候，你该怎么做呢？
又或者有时你上司要求你做一啲同你在圣经里面神的教训相违背的时候，你究竟会怎么做呢？
我记得蒋辉姐妹常常分享她在成都教会的一个姐妹。
我记得蒋辉姊妹曾经分享过她一个朋友在成都那里教会那里的一个姊妹。
她有一个比较好很好的工作，就是在国内一个公司里面做会计。
她有一份挺好的工作，就在国内的一间公司那里做会计。
但是面对就是当时公司老板就让他来做假账。
当时他公司的老板就要他做假账。
其实做假账在国内好像不是并不新鲜。
好似做假象喺我哋聽嚟，好似喺國內唔係一個好新好難好新鮮嘅事情。
但是他心里边就很挣扎，
但系佢心里面就好挣扎。
如果同意呢，他就觉得嚟就亏对神。
如果佢同意嘅时候，佢觉得佢亏对神。
但是他不同意呢，就有可能就被老板这个就 fire 掉。
如果佢唔同意嘅话，佢有可能就被炒啦。
所以最后他祷告以后，他就觉得自己是一个基督徒，不应该那样做。
咁佢祷告咗之后，就发现自己系个基督徒，佢唔应该咁样做。
并且他给老板就提出来，他就说他不能那样做，并且他准备就是说他也准备要辞职。
咁所以佢之后就同老板讲我唔谂住做假账，我就准备亦都准备咗辞职啦。
但最后呢，老板看见他是他是一个工作认真负责一个难得人才，把他调到另外一个部门。
咁后来老板呢就好欣赏佢做嘢好认真同埋负责，觉得应该系一个觉得系一个难得嘅人才，所以后面就将佢调咗去其他部门。
所以我们教会呢也有同样的例子。
其实我哋教会亦都有同样嘅例子。
我们就是负责财务的这个小山姐妹。
我哋教会负责财务嘅小山姊妹。
她最近就遇到了一个相同的事情。
佢最近亦都撞到一啲好相同嘅事情。
因为工作的关系呢，老板就让她这个礼拜天 on call。
因为工作嘅关系，佢老板就要佢礼拜日 on call。
但是她在主任有好多事情已经安排了。
但是他在主日上面已经有很多的服侍，已经安排了个服侍。
我们知道他也做这个主日崇拜的主席。
我们都知道他要做主日崇拜的主席。
你不能说在这个做主席半截接到 encore 然后就离开。
不可以做主席做到一半接到电话就要走了。
所以他也就是祷告后，他就如实地给老板就是讲了自己的这一个实际难处。
所以他就都是祷告，祷告了之后就如实地跟老板讲了自己的难处。
所以老板也呢就得到老板的这理解和同情，最后呢就给他愿意给他来协调。
最后得到了老板的同情和同意，就最后就帮他协调。
所以在我们在工作中间，我们可能会碰到一些类似的一些情况。
所以其实我们在工作场合那里，我们都会碰到很多类似的事情。
当我们遇到这些情况，希望我们能够以约瑟来为榜样。
希望我们当我们以后再见到这些事的时候，我们可以以约瑟为榜样。
我们敬畏神，顺服神。
我们敬畏神，顺服神。
我们看神不看人。
我们只是定睛看着神，而不是看人。
那么下面我要想讲的第二个方面，就是说约瑟敬虔神呢，不受环境的影响。
下面我要讲的第二个方面，就是约瑟敬虔神，他不受影响的环境的影响。
敬虔神的人呢，他看这个神高于环境。
敬虔神的人去看神呢，是高于他所处的环境。
不论是逆境还是顺境。
不论是逆境定是顺境。
不论是这个条件是艰难困苦呢，还是富裕还是这个优越富足。
不论是究竟条件是几艰难困苦定是优越富足。
都有一颗敬虔神的心。
都有一颗敬虔神的心。
我们先看一看这个约瑟怎么在逆境中间来这个敬虔神的。
我们首先看一下约瑟究竟怎样在逆境当中去敬虔神的。
那么他逆境呢，我在看到有两个方面，有两个，就是一个是他处于这做奴隶的这个做奴隶的一个境况。
咁约瑟的逆境我看到有两个的环境，第一个就是他被欲去卖了去做奴隶的这个时候。
那么在这个创世纪37:18-27记载，
在创世纪37:18-27记载，
所以约瑟爱哥哥心切，在时间没有见到哥哥以后呢，就到多摊去找哥哥。
话约瑟去到事件未见到哥哥之后，他就决定去多摊找哥哥。
结果怎么样呢？
咁结果是怎呢？
他哥哥看见他来了以后，就觉得要把他，就是说手下就想把他杀死。
他的哥哥见到他来到之后，就想立刻将他杀了。
结果这个他大哥刘辩就劝阻，没有这个害他的性命。
他大哥刘辩就说不可以杀他。
但是最后呢，他还是难解，这些哥哥们还是难解心头之恨。所以他的哥哥们就做了三件事。
所以哥哥就做了三件事。
第一个呢，就是把他这个外衣就给他剥掉了。
第一个就是剥了他的彩衣。
所以我看这个用了这个 不过没有用这个拖，我觉得他哥哥实在是对他这个恨的，实在是对他太恨了。
我见到经文嗰度用咗剥而唔系叫佢除，咁所以我觉得佢嘅哥哥真系对佢真系
恨了。一件彩衣，因为这个彩衣呢，就是说只给了耶稣，没有给他们。
因为那件彩衣他爸爸只是给了约瑟，没给他其他。
做了第二件事情呢，就是把他丢到坑里面去了。
第二个就是将他扔了坑。
那么第三件事情呢，就是最后呢把他就是卖给以实玛利人。
最后一件事就是将他卖了给以实玛利人。
所以你知道他这个约瑟呢，一下原来是他爸爸的这个掌上明珠。
咁我哋都睇到本身約瑟就係佢爸爸嘅掌上明珠，
一下就把别人就把被别人卖就把就被哥哥卖给这个别人做了奴隶。
咁突然间就俾佢哥哥卖咗俾人做奴隶，
所以他这个前途未卜。
咁所以佢真系前途未卜。
那我们再看看接下来发生什么事情。
咁我睇下接下来发生咗啲咩事。
这就刚才我们所念的，他就被卖到这个护卫长。家里边做了这个奴仆，
咁我哋就知道佢后来就被卖咗去一个护卫长嘅屋企做奴仆。
这个奴仆啊、就是在别的这个英文译本叫做这个，就是把译为这个奴隶。
咁我哋知道奴仆喺英文里面就译为奴隶。
我觉得我们中文译的可能比较好，因为他是做仆人的奴隶。
我谂中文将佢译得比较好，因为系作仆人嘅奴隶。
那么接下来是奴隶呢，就是说你没有报酬，并且没有人身自由。
咁佢做奴隶就知道佢系冇报酬，亦都冇人身自由。
那么面对这个逆境，那么耶稣是怎样做的呢？
咁面对逆境，咁约瑟究竟系点样做嘅咧？
那么我们看到这个三十九二到四节，就是提到，就是说约瑟在他主人家里边呢，他耶和华与他同在，他百事顺利。
咁我哋喺创世纪三十九章二到四节，我哋就可以睇到约瑟喺佢埃及嘅主人嘅屋企，耶和华与佢同在，佢百事顺利。
这个从这个经文我们看见，就是约瑟他面对这个苦难，面对着恶劣的环境。
我哋喺呢三节经文嗰度，我哋可以睇到约瑟去面对苦难，面对恶劣嘅环境。
他没有怨天尤人，
佢冇怨天尤人，
也没有埋怨神。
亦都冇埋怨神。
我想他心里边肯定他也有很多的疑问。
我相信他当时一定会有很多的疑问。
他也不明白啊，神为什么这样让他受苦。
他亦都不明白究竟为什么神要去受苦。
但是当他敬畏神，他相信神。
但是因为他敬畏神，他亦都相信神。
他相信神这样做有他的美意。
他相信神这样做有他的美意。
如果我们从看最后的话，就会看到约瑟当确实是以前那么想的。
当我们看最后一句的说话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约瑟当时真的这样想的。
那么我们怎么就说有时候这里边经文没有提到这个约瑟敬畏神呢？
那在这里为什么没有提到约瑟敬畏神？
那么我们怎么能看到约瑟敬畏神呢？
我们怎么看到约瑟敬畏神呢？
那么我们看到这个耶和华与他同在，
我们还可以在这里看到耶和华与他同在，
并且两次提到耶和华与他同在，
并且我们在经文那里可以看到两次提及到耶和华与他同在。
神只与那些敬畏他的人同在，
神只是会同那些敬畏他的人同在。
如果你想埋怨神、怀疑神，那就是试探神。
如果你是埋怨神或者怀疑神，那就是试探神。
这个在这个出埃及讲了多少这个经文里讲了好多次。
咁我哋可以睇呢个出埃及记有好多经文，我哋平时都会成日睇嘅。
所以以色列他试探神，他常常引起神的愤怒。
以色列人佢哋成日去试探神，所以就引起神嘅愤怒。
神给他所带来的只是惩罚。
神带俾以色列人呢以色列人嘅就系惩罚。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约瑟呢，他敬畏神，神就与他同在。
咁我哋睇到约瑟佢敬畏神，所以神就与佢同在。
所以他面对这个逆境，他有一个积极的态度。
所以我们看到约瑟他面对逆境的时候有一个很积极的态度。
我想他不管是这个，就是说他自己在这个艰难的环境下，他能够有一个上去的心。
这个不单只是说约瑟他在困难的时候他有一个上进的心，
并且他能够在那个环境下，他确实能够忠心地来服侍他的主人。
而且佢當時喺咁樣嘅環境底下，佢亦都可以繼續忠心咁樣服侍佢嘅主人。
所以他就贏得了他主人的信任，把他升為管家。
所以佢贏得佢主人嘅信任，就將佢升做管家。
其實他也能夠讓這個不認識神的這個他的主人叫波提凡，能夠看見他是一個有神同在的人，我覺得也確實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而且約瑟可以令到一個本身唔認識神嘅。主人波提佛可以看到他是一个同神同在的人，这个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
这说明了他没有隐藏他的这个信仰。
那也都说明约瑟他并没有隐藏他的信仰。
并且通过他自己的信仰呢，在他这个实际生活中所带来的见证呢是真实可信。
而且他将他平时所信的东西是带到在现实生活中，而带来是一些真实可信的见证。
所以让他主人呢心服，就知道呢他是必定有耶和华同在，
令到他主人是心服，就知道他一定是与耶和华同在的。
所以弟兄姐妹，我觉得我们的环境能够比这个约瑟更差吗？
弟兄姐妹，我们究竟我们现在的环境是不是比当时约瑟的差呢？
但我们的见证能够比他好吗？
但我们平时所做的见证是比约瑟这个见证好吗？
别人能够在我们身上能够看见什么呢？
究竟人家在我们身上可以看到什么呢？
当我在准备这个信息的时候，我就在问我自己，
当我准备这一篇信息的时候，我问我自己，
那别人能够在我身上看见什么呢？
人家可以 在我身上看到什么呢？
想了半天，最后想起来竟真最近告诉我说这个说在这个查经班有一位慕道友问两个姐妹说抬到这个满仓了，就说这个满仓是谁呢？
咁我想了半日，竟真就告诉我在查经班那里有一个慕道的朋友，他问一位姊妹，他就问董半仓究竟是谁呢？
你知道这位姐妹怎么说吗？
你知道这位姊妹怎么说呢？
那就是在周五晚上给我们做凉粉的那位。
那个就是在星期五夜晚帮即整凉粉给我们吃的那个。
哈利路亚，我觉得我没有羞辱主的名，我很高兴。
哈利路亚，感谢主，我起码没有羞辱主的名。
那我们再看看这个在这个约瑟的第二个逆境里边是怎么。
那我接下来就看看约瑟在第二个逆境那里约瑟是怎么做的。
所以约瑟的第二个在这个就是受害坐牢。
那在第二个逆境就是约瑟去受害坐了监。
所以这个当时这个约瑟这主人听了妻子这个诬陷以后，就把他这个下到牢里边。
当时他主人听到他的妻子对约瑟的谋略之后，他就将他掟了落监。
那么我们觉得这个约瑟呢是拒绝了他主人的这个女主人的诱惑，他胜过了这个试探。
当时我们会看约瑟他拒绝了女主人的诱惑，他胜过了试探。
他并没有因为他这个忠心他得到这个主人的这个称赞。
他并没有因为他对主人忠心他就得到主人的称赞。
乃是被这个下到牢里面。
而是被掟咗入监里边，
在世人看来那是不太公平了。
在世人睇嚟，呢一个好似唔系好公平。
因为他的好心没有得到好报。
因为佢有好心，但系冇好报。
即使我们是基督徒，我们也会常常会问说，如果约瑟拒绝试探，是神所喜悦的？
我哋基督徒成日都会问，如果约瑟拒绝试探，系神所喜悦嘅？
那么神为什么不搭救约瑟呢？
咁究竟神点解唔打救约瑟呢？
然后面对这个冤枉，还有这个约瑟，他是没打击约瑟，他不但没有抱怨。
面对呢啲冤枉啊、打击啊，约瑟佢并冇抱怨。
他在牢里边，他还能够敬畏神。
佢喺监里面，佢亦都继续咁样敬畏神。
在创世纪三十九章二十一节呢，到二十三节，就两次又提到，再两次提到，就是耶和华与约瑟同在。
在创世纪三十九章二十一和二十三节，再两次咁样去提到耶和华与约瑟同在。
虽然这个环境改变了，
虽然环境改变了，
但是耶和华与约瑟同在这个事实并没有改变。
但耶和华同约瑟同在嘅呢一个事实并冇改变到。
虽然约瑟的遭遇呢是越来越苦，
虽然约瑟之后嘅遭遇越来越
惨，但是他同样的敬虔神，过着得胜的生活。
但是他一样这样这么敬虔神，过着得胜的生活。
所以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会碰到不公平的时候。
我想我们每个人都会碰到一些不公平的时候，
我们也会受到这个误会或者是冤枉的时候，
我也都会受到去被人陷害的时候。
在这种环境下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那究竟在这些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我觉得好多时候我们会把这个自己的失败的原因呢就推到这个环境或者别人的身上。
我想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将这个失败的原因去推在环境的头上面。
我觉得我自己有时候走路如果是被这个石头绊倒的时候，
我举一个例子，就是我平时行路如果我被石击亲的时候，
我常常 不怪我自己没有看好，
我经常都不会说我自己没有看路，
我还是去怪那块石头，
我就会怪那个石为什么会在那里。
所以我觉得我们有些弟兄有些有时候有些自己软弱或者是冷淡退却以后，
咁所以即系会觉得弟兄姊妹有时候当佢哋软弱冷淡退后嘅时候，
常常埋怨，好像别的地埋怨这个弟兄姐妹没有爱心，
成日会埋怨其他弟兄姊妹冇爱心，
埋怨教会的团契或者别的同工对他关怀不够，
又或者埋怨团契或者其他嘅同工对佢哋关怀唔够。
这并不是说环境并没有这个影响，
这个不是说环境对我们一点影响都没有，
但是约瑟的经历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看见环境高于神，我们就做了环境的俘虏。
但是从约瑟的经验可以告诉我们，如果当我们看环境是高于神的时候，我们就会做了环境的俘虏。
但是如果我们看神高于环境，我们就能够得胜。
但是反过来，如果我们看神是高于其他的环境的话，我们不理环境究竟几咁恶劣，我们都可以得胜。
刚才我们讲到这个是约瑟在逆境中他是敬虔神的。
我们刚刚先看到约瑟在逆境当中是怎样敬虔神的。
那么我们再看看在这个顺境中约瑟是怎样过敬虔生活的。
那我们接下来看究竟约瑟在顺境当中是怎样敬虔神的。
有一些人在这个艰难的环境中能够寻求神，依靠神。
有一些人他在艰难的环境里面是比较容易去寻求神，去依靠神。
可是很奇怪，以后这个生活顺利了，环境变好了，反而力气了神。
但很奇怪，当他们生活顺利了，环境变好了，他们反而会力气神。
我们教会也有好些这个好些人在做学生的时候呢，虽然这个功课很重，时间很少，但是还能够积极来教会，来有追求。
我们在教会里面也都有些人在做学生的时候，虽然他们功课很多，时间很少，又没有车，但是他们还可以积极地追求。
毕了以后有工作，有了车，有了家庭，反而不去教会了。
毕业了之后有事做了，买了车了，也都有自己的家庭了，反而就不会去教会。
但是我们看约瑟呢，他在艰苦的时候呢，他能够敬畏神。
但我们看到约瑟在艰难的时候，他都是继续这样敬畏神。
以后在他这个生活环境改变，在顺境的时候，特别是在他做了这个宰相以后，他还能够敬畏神。
在他到了他之后环境改变了，做了埃及的宰相的时候，他都继续这样是去敬畏神。
这个我们上年记载，就是大约这两三年以后呢，就是法老做了一个梦。
咁喺圣经记载大概约瑟坐监坐了两三年之后，
所以埃及的这些博士和都不得解梦的都不能够解。
法老王就发了一个梦，跟住他问周围的术士博士都没人可以解答得到他的梦。
因为约瑟在监狱里边呢，他当时跟那个就是法老的就是个酒帐，还有这个就是服侍饮食的呢，给他做了这个解梦。
咁当时约瑟就喺监嗰度咧，就见到一个法老嘅一个服侍法老饮食嘅一个人，咁佢就喺监里面就帮法老解咗梦。
所以当这个博士和这个解梦的不能解的时候呢，这个酒帐就想起了这个约瑟。
咁当所有嘅博士术士都唔可以解释到法老王嘅梦嘅时候，咁呢一个服侍法老王饮食嘅人，佢就谂翻约瑟。
所以约瑟呢？就因为就给这个法老就解了这个梦，
咁最后约瑟就为法老解咗呢个梦，
并且呢，就这个法老就让他做了这个埃及的宰相。
咁法老咧就因为佢好聪明，所以就见佢聪明，所以就派咗佢做呢个埃及嘅宰相。
约瑟做了宰相之后呢， 同样在心里边那个尊主为大，他爱谁敬畏谁。
约瑟去做了宰相之后，仍然在心里面都是尊主为大，他仍然一样那么爱神和敬畏神。
我们可以看这个以下四点可以看出来，
我们可以看以下四点去看出来。
第一个呢，就是说他不忘神的恩典。
第一个就是他不忘神的恩典。
他在这个表现在就是他给他这个两个儿子，一个这个儿子起名叫马拿西。
他同他两个仔，一个仔叫他做马拿西。
这个意思呢，就是说神使他忘记了一切的困苦。
意思就是指神令到他不记得了一切的困苦。
他能够这次表现他就是感谢神的恩典。
这个就可以表示了他感谢神的恩典。
那么另一个名字呢，就是以法莲。
另外一个仔的名字叫做以法莲。
那以法莲呢，就是说神在他受苦的地方称上。
以法莲的意思就是神令使他受苦的那个地方称圣。
同样也是感恩的意思，
也都有感恩的意思。
这个表面就是他觉得他今天有这么好的这么好的境遇呢，完全是神赐给他的。
这个表明了他觉得他自己现在这么好景，完全是因为神赐给他的。
这不好像我们有些人说，哎呀，在得了博士以后得了什么，哎呀，这是我自己奋斗而努力的结果。
而不是好像我们现在可能有很多人会想，我们拿了博士拿了学位找到工之后，就会觉得这些都是我们自己努力奋斗得来的结果。
但约瑟呢不是这样。
但约瑟并不是这样。
他在受苦的时候他不发怨言。
在他受苦的时候他不发怨言。
他在成功的时候呢，他把荣耀归给谁。
在他成功的时候他将荣耀归给神。
那么第二点可以表现的就是他不自高自大。
在第二点我们可以看的就是他不自高和不自大。
四十二节十八节说他就说，他说我是敬畏神的。
在四十二章十八节嗰度咁样讲，约瑟话我是敬畏神的。
这是他做了宰相以后说的话。
呢个系佢做咗宰相之后讲嘅。
所以他在那么高的位置上，他能够说出这么的话，他觉得他是一个还是一个谦卑的人。
佢当佢做咗一个咁高嘅职位，佢仲可以喺众人面前去讲一个咁谦卑嘅说话。
他做宰相的时候，他还想能够像以前那样敬畏神。
他做了宰相之后仍然好像以前那样敬畏神。
我觉得这也是他处于这个高位的时候他仍然能够 得上这个秘诀。
我觉得这个也都是约瑟怎样 他在高位的时候仍然可以靠着神得胜的秘诀。
那么第三点就是他不以恶报恶。
第三点就是他不会以牙还牙。
啊，就是他这个爸爸死了以后呢，他哥哥怕他这个就是说来报仇呢，就跑到他跟前就向他求饶。
约瑟的爸爸死了之后，他的哥哥就怕约瑟突然间会回来报仇，所以他们就去了找约瑟去要求饶。
但是约瑟是怎么说呢？
但约瑟怎么说呢？
他说，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了今日的光景。
约瑟就说，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存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
如果不是一个敬畏的人，我觉得敬畏神的人，我觉得这个话不是那么容易说的。
我想如果约瑟不是一个敬畏神的人，很难讲出这一番话。
这个约瑟他为这个哥哥给他们所带来痛苦，我觉得是不太容易忘记的。
因为约瑟因为他哥哥所受被卖所受的痛苦不是一个很短的。
他能够从心里边饶恕哥哥，因为他是一个真正敬畏神的人。
他由心里面可以原谅他的哥哥，是因为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
那么还有一点，第四点就是他不忘神的应许。
最后一点就是他没有忘记到神的应许。
他在临死的时候，他嘱咐呢，要遗嘱呢，要让把他的颌骨呢，要带回的迦南。
他在最后当约瑟的遗嘱里面就说要交代要将他的骸骨去搬回迦南，
要把他葬在这个列祖之地，
葬在列祖的墓地那里。
这说明他虽然这个作为埃及的宰相，但是他也没有忘记神的应许。
那就讲明了虽然约瑟他做了埃及的宰相，但他并没有忘记神的应许。
因为神应许有一天以色列人要回到迦南地，
因为神应许了以色列人总有一天他们要回迦南地。
所以弟兄姐妹，在我们人生在世，我们会遇到大大小小的波折。
所以弟兄姊妹啊，我哋平时喺人生在世，我哋都会遇到好多大大小小嘅波折。
啊，有一些人可能毕业以后一时找不到工作。
有啲人毕咗业之后，可能一时间揾唔到嘢做。
也有些人因为这个经济不景气，可能失去了工作。
亦都有啲人可能因为经济唔好，所以就可能冇咗份工。
也有些人因为家庭可能会有各种一些啊发生遭受不幸。
有啲人亦都可能因为家庭会有所以会遭到一啲不幸。
还有做我们做基督徒，我们一些这个价值观啊，我们的世界观，我们不是啊被世人所认同。
另外就是我们作为基督徒，很多时候我们所有的价值观和世界观是不会即不受社会里面的人去认同，
甚至会被别人来这个藐视或者嘲讽，
甚至可能会被其他人去藐视或者去笑。
又特别是在当今这个男女关系特别随便的这个社会风气下，
特别好像在现在即这个男女关系特别随便的社会风气底下，
所以个人要持守圣经的这个圣洁的原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所以要持守圣经里面所讲圣洁的原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那怎么能够像约瑟一样就是在任何环境中都能够活在神的恩典之中呢？
咁究竟点样可以好似约瑟咁样喺咩环境底下都可以活喺神嘅里面呢？
都会有神的同在呢？
都会有神嘅同在呢？
其实答案就很简单，只要我们敬畏神，过一个敬虔的生活。
其实答案好简单，只要我哋敬畏神，过一个敬虔嘅生活。
就是要爱神，顺服神。
就系要爱神，顺服神。
最后我想以一个故事来结束。
最后我想以一个故事嚟结束。
在几年前我去波士顿开会。
几年前我去波士顿开会。
开会完了以后就去这个下边这个叫 Newport 一个纺织学院去看望以前一个同事的女儿。
完咗之后我哋就去波士顿南边一个近海嘅一个地方叫 Newport， 嗰度有个纺织学院，我哋就去探一个朋友嘅女。
在这个晚上住了一晚上，第二天离开的时候呢，旅馆老板就介绍我们就去看一个叫Horseneck Park， 就是一个这个小公园，靠近海里的一个小公园。
咁第二日我哋朝早就即酒店嘅老板就介绍我哋去一个 park 叫做 Horseneck State Park， 咁就系一个喺海边嘅细嘅公园。
对，它就像一个马的脖子一样，就伸在海里面。
佢就好似一个马嘅颈咁样，就系伸咗喺海嘅外面。
哇，那个岛不到，那个岛太大，大概有我们 Stewart Park 的一半那么大。
那个岛并不大，大概只是 Stewart Park 一半那么大。
我们去了以后，然后把车停在那边，就顺着车呢，顺着那个岛转了一圈。
那我们在停车场停了车之后，我们就沿着岛这样走了一个圈。
有好多人在钓鱼。
有好多人在那里钓鱼。
有好多人就在散步。
有好多人也都在那里散步。
就当我们离开的时候，就回到我们那个停车的那个地方的时候。
当我们就走了，走回去我们停车的地方那里的时候。
看见一个老人呢，就穿着这个钓鱼的这个钓鱼的裤子，就是很长的那个塑料的那种裤子下到这个地方，
就见到一个老人家就穿着一个钓鱼裤，
然后一个手里面拿个鱼箱，一个手里面拿个鱼竿，
一边就拿着一个鱼箱，一边就拿着鱼竿，
然后就要去钓鱼，
就准备去钓鱼了。
然后正好这个那个时候就是一出于礼貌，我就和他打了一个招呼，
因为出于礼貌，咁我同佢say 一声 hi。
然后正好当时也天气也有点变化，就刮起了大风。
咁当时天气就突然间起咗变化，就突然间就有大风。
我就说问这位老人说，是不是这个刮风天气就是不太好钓鱼呢？
咁我就问系咪打风嘅时候钓鱼会比较难呢？
他说不一定。
诶，佢话唔系喎。
我看见他好像这个很有这个钓鱼的经验。
因为我睇佢好似好有钓鱼嘅经验。
我就说，这什么样的天气是钓鱼最好呢？
咁我就问佢究竟咩天气钓鱼会最好呢？
你猜他怎么回答？
你估下佢点样答？
他说 depends。
佢话 depends，
就是看谁啦，
就系睇下边个咯。
我说这个此话怎讲？
咁我就问佢，咁即系咩意思啊？
他说，对于那些不会钓鱼的人来说，天气会有影响。
佢就话对嗰啲唔识钓鱼嘅人嚟讲，当然天气会有影响啦。
但对于我们这些钓鱼的人来说，
但系对于我哋呢啲好识钓鱼嘅人嚟讲
，Every day is a good day。
Every day is a good day。
就是每天都是一个好天气，
每日都是钓鱼的 好天。
所以这句话对我感触很深，
所以这句话对我感触很深。
在回来路上我一直在想着这句话，
我在回来的路上就一路这样想这句说话。
我觉得神创造每一天都是好的，
我就想神创造每一日都是好的，
无论是这个晴天还是阴天，
不论是晴天还是阴天，
不论是刮风下雨还是冰天雪地，
还是打风落雨还是冰天雪地，
对别的人来说可能每天对他有影响，
对于很多人来讲可能每天不同的天气可能对他有影响，
但对我们基督徒来说应该是每一天都是一个好天，
但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讲应该每一日都是好天，
只要我们敬畏神，我们就可以在每一天经历神的同在，
只要我们敬每一日都敬畏神，就可以经历同神的同在，
愿我们一起以约瑟为榜样过一个敬虔神的生活，
希望我们大家都以约瑟为榜样过一个敬虔神的生活。
我们下边唱一首这个回应的诗歌，
接下来我们唱一首回应诗歌。